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表示正在加沙两架医院周围和哈马斯交战，美军已经在加沙地区开始修建码头。马克龙说袭击莫斯科的伊斯兰国分支亦曾经锁定法国，法官拒绝川普封口废案的延期申请。川普媒体公司完成合并，礼拜二将开始挂牌交易。穆勒纳尔接任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反对中期国宪是密歇根设厂。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礼拜一表示，以军正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加沙两家医院周围发生激战，并在过去一日近距离交战和空袭中击毙超过20名武装分子。以色列说他们在阿马尔医院附近展开的行动包括突袭该地区多个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并找出爆炸装置、火箭推进榴弹及军事设备。在过去一日，以色列在这个地区的近距离战斗和空袭中已经歼灭20几名恐怖分子。据加沙最大医院西凡医院附近的巴勒斯坦居民通报，当地情况严峻，包括遗体躺在街道上，持续受到轰炸，一些男性居民被围捕，他们被脱去外衣，只是剩下单薄衣物，可能是当局在排查自杀炸弹等攻击的可能性。由这个礼拜开始，美国陆军船只已经抵达地中海地区，开始在加沙沿岸建造一座临时码头，向挨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卡车装载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官员说可能需要长达两个月才能够建成并运行。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贝松将军号是从维珍尼亚州美国大西洋基地起航。拜登总统曾经在上个礼拜四晚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宣布了这一人道努力。这一项目的最终计划是在接受以色列军队检查物资，以确定没有包括被哈马斯的武器后，从附近塞浦路斯向加沙这座临时码头运送更多的粮食和医疗物资。由于加沙没有港口设施，2007年哈马斯接管加沙以来就被以色列海军封锁，之后很少有直接的海运，因此需要有这座临时码头。目前哈马斯和以色列正指责对方未能够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要求哈马斯提供人质名单，而哈马斯就要求彻底停战。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目前所有迹象表明莫斯科近郊音乐厅遇袭，导致至少137人丧生，是伊斯兰国分支所为。他警告俄罗斯试图将之归咎于乌克兰是粉世疾族，又适得其反。法新社指出，马克龙当日出访位于南美洲的法属圭纳亚时，在当地话俾记者知，法国掌握的情报显示，策划并执行袭击莫斯科音乐厅的是一个伊斯兰国组织，而犯下呢一攻击案的库罗山伊斯兰国之前亦曾经试图在法国发动攻击。该组织此前已经声称犯下莫斯科音乐厅攻击案。马克龙亦警告俄罗斯不要以任何方式利用这场袭击。他强调，法方已经提议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及法国的区域伙伴加强合作关系，这样就能够尽快找到始作俑者，并持续有效打击这些将多个国家当作攻击目标的团体。礼拜一，纽约法官驳回前总统川普封口废案，要求推后开庭请求，并下令在4月15号展开陪审团选任程序。换句话说，再过三个礼拜，川普就将成为首位面对刑事庭审的美国前总统。 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同批，这一场即将展开的庭审和所有针对他的案件都是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的选举干预手段。川普认为选举期间进行庭审并不公平。当媒体问及川普是否会在封口费案中出庭作证时，川普表示自己出面作证毫无问题。目前川普正面临多宗刑事诉讼，除了纽约封口费案，还有佛罗里达州的机密文件案、佐治亚州的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案，以及华府的国会暴动案。同时他亦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再次与拜登总统对决。礼拜二，川普新合并的社交媒体公司将开始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这位美国前总统创建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目前已置于该公司旗下。川普在礼拜一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说，这家拥有真相社交应用程式的公司名为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股票交易代码为 DJT， 这个是唐纳德 J 川普的首字母缩写，亦是川普名字的简称。TMTG 是川普的同名公司与公开上市的空壳公司，数字世界收购公司合并的结果，而川普是新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按当前价格计算，川普所持有股份的估值约为$40亿。不过由于存在锁定限制，他可能在几个月内都无法出售甚至借用该股票的价值。预计合并交易完成后，他将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财产增益。礼拜一，国会议长约翰逊宣布任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作为新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接替提早辞职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预计穆勒纳尔将由四月开始新的主席职务。现年62岁的穆勒纳尔是代表密歇根州第二选区的共和党人，2015年进入美国国会前，在密歇根州土生土长的穆勒纳尔曾经活跃于当地州议会政坛。他在2003年至2008年担任该州的州议会众议员，并在2011年到2014年出任该州的州议会参议员。在中国议题上，穆勒纳尔多次主张采取立场较为强硬的政策。他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在密歇根州梅科斯塔郡建设电池材料工厂的计划，并且时常对国轩的电池投资项目发声批评，亦是目前反对该项目的领军人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安理会通过加沙停火决议，以色列取消访美团，拜尔的摩大桥被货轮撞断，多部汽车落水。佛罗里达州禁止14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日美非首脑4月举行峰会前，美国防部长会日本安保局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取消总理座谈，罕见承认经济问题。神韵演出共产前中国，成中共攻击目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礼拜一通过要求在加沙地带落实立即停火的决议案，美国投下弃权票后，以色列就取消预定这个礼拜访问白宫的以方代表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指出，美方此举危害了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作战。白宫礼拜一表示，美国对于以色列取消访问团感到非常失望。以方代表团原本预定要访问白宫，双方将讨论以色列可能挥军加沙地带南部的相关疑虑。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会晤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说， 仍然有人质被押在加沙走廊时，我们没有道德权利停止战争。美国国防部提到，虽然以色列代表团的行程已经取消，但葛朗特的访问仍在进行。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发生重大意外，一条横跨帕塔普斯科河的海桥伊今日凌晨被悬挂新加坡旗的货轮撞冧。纽约时报指出，肇事货轮 DALI 号的船东透过电邮发出声明，指出 DALI 号在当地时间26号凌晨1点30分左右撞上俄伊桥其中一座桥墩。声明称，船上包括两名引航员在内，全体船员安好，事故原因尚待调查，会全力配合有关当局。海伊桥被289公尺长的 DALI 号货轮碰撞，网络上一些影片显示部分桥段起火后塌冧，多部车辆落水，当地消防队、救援人员等机构前往救援。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礼拜一签署一项法律，禁止未满14岁的人拥有社交媒体账号，无论父母是否同意，这个是旨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严格法律之一。根据新法，14岁或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获得社交媒体账户，如果父母或监护人没有同意，已经属于该年龄段青少年的账户必须删除。该法律没有点名具体的平台，但针对的是那些依赖于通知提醒和自动播放影片等功能的社交媒体网站，这些功能会鼓励强迫性观看。德桑蒂斯在声明中说，社交媒体以多种方式伤害儿童，立法将赋予家长更多能力来保护孩子。这项法律将在2025年1月1日生效。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政府正在推动家长权利立法，其中对教育影响巨深，其中对教育影响巨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5号在五个大楼会见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讨论加强安全合作等问题，为4月9号开始的岸田文雄首相访美与拜登总统举行首脑峰会做准备。据美国国防部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表示，奥斯汀和秋叶讨论了促进日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除了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之外，他们还就与其他友好国家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在4月10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议上，日美两国政府计划讨论通过美国、英国、澳洲安全合作框架 AUKUS 进行技术合作，以及加强美军和自卫队之间的合作。另据报道，拜登和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在4月份的峰会上就加强军事合作达成共识，将就住入美军指挥架构的大规模调整进行会谈。美国和日本正在计划自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新缔结以来最大规模的安全保障同盟的升级。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24、25号举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取消了总理座谈会，并且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这个导致一些首席执行长放弃25号的活动，在24号晚间乘搭私人飞机离开。另外，过去论坛会在开幕式前一日由中国企业领导人和部长就经济政策进行较为公开的讨论，今年亦没有举行。德国之声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多次强调对外开放，但仍无法阻挡外企移出中国的趋势。今年中共总理李强更承认了围绕中国经济与日俱增的担忧。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将在北京与到访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商界领袖会晤。 不过消息人士指与会者名单仍在敲定中，会面亦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取消。神韵艺术团因演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而成为中共政权的头号攻击目标。在最近短短个几礼拜的时间里面，神韵艺术团收到三宗炸弹威胁，中共攻击神韵的活动升级。3月15日，在加州 Costa Mesa 两架神韵巡演巴士的轮胎亦被割破。由于此前在美国其他地方和加拿大亦发生过类似的巡演巴士轮胎被破坏事件，神韵艺术团被迫派保安人员日夜看守巴士。 FBI 和警方分别在调查这宗事件。为了恐吓神韵艺术家，中共警察还对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家人进行骚扰，甚至有一部分艺术家的家人被关入监狱。前几年中共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还曾经致函剧院要求停止神韵演出。根据大纪元时报最近报道，除了一连串炸弹威胁之外，神韵艺术家还对纽约时报正在撰写的一篇打击神韵的抹黑文章感到不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